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茶汤会。Hello， 大家，我回来了。但是呢，现在换成大院子有一点忙碌，所以他会有几集不在。那大家呢，感觉都非常的关心2024年的房市。我这边就看到一个新闻，他讲说非全面性的大热，然后有建议一些族群可以勇敢进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2024房市非全面性大热，小宅夯，专家一建议自住勇敢进场。2024开春，房市好消息不断，建案热销，建商们信心十足，犹如重回全民排队买房的大多头时代。不过呢，实际情况是房市的体感温度热，但非全面性大热。低首付低总价的小宅仍是市场的主旋律，高总价住宅在政策打压下曲高和寡，房市多空纠缠交战。专家们建议，如果有自住需求的购屋族可以勇敢进场，但要睁大眼慎选市适合自己的豪宅。坦白说，这样子的销售速度完全超过我们的预期。二月份，位于台积电高雄男子厂九分钟车程的某一建案预售屋举行记者会，现场挤满媒体记者、已购客、网红、部落客等，场面盛大。那据了解，这一个案子呢，本来规划在329档期正式公开，谁知道去年10月底开卖至今，短短四个月，500多户卖到仅剩6户，目前实价登录已揭露300多户。这个建案的董事长呢，兼任执行长，他就直言意外，并说过去一个建案正常销售期平均落在一年至一年半。那负责销售该案的代销总经理就透露，接待中心还没有盖好就去化了一半，许多北客南下，除了受益于台积电设厂效应外，看到相对北部低的三字头房价是热卖原因之一，感觉好像房市的状况还是因地区而异吼。
但最后还是有因为一个价格嘛，地区我不敢讲，但是价格如果说它又有投资价值的话，我是觉得的确是会有人去买啦，投资客会去啦，比如说跟科技产业类相关的投资客，这我们之前几集有讲到嘛。但是里面有讲到一个哈，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从去年十月开卖到今天哈，原本预计呢是在329要正式开卖，那大家听可能会听不太懂。啊，不是就去年十月开卖了吗？啊，三月二十九正式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一直以来代销公司都有一个手法，就是所谓的潜销期啦。那潜销期，我不能说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拿到建造了，我不敢讲。我没有说他没有我没有说他没有建造就开卖，这是违法的，我只是说不好说，不敢讲。那可能有一些熟的就会先联络一下，
预约一下，
会员就是可能就先买了一下，那所以呢才能够造成他329还没有开案，才准备要开案就卖完了。事实上呢，他应该是原本预计是什么，知道吗？就潜销期我先卖一下，然后等到我正式公开的时候，开卖没有多久马上就完销，造成一个热销的热潮。那如果说假设刚好建商里面手上有留个几户想要成屋销售，或者说留个几户自己要处理的，那可能后来转手会更好转手，就营造一个这样子可能很快就完销的一个感觉啦。但事实上呢，你也可以看到就从去年十月底它开始卖到现在啦，也经历了四五个月了啦。没有错啦，其实很多照正常来讲，案子卖一年一年半真的是差不多合理的，甚至以前还有一段时间是卖两年三年的也有，就是说没有到一直都那么快，但是在更以前呢，它也有卖很快的时候反正就是它就是一个这样轮回，就是你经历过几次你就会知道，那反正这是一个手法啦再来它有吸引到很多的北客南下去买这个三字头的嘛，那这个北客你还没有开卖啊，北客怎么会南下啊？当然啦，就是有些代销公司它在北部也有经营一些跟科技产业相关区域的建案
VIP，
那些名单它可能就有了嘛，就可能一些消息释放或是这个简讯的这个
发送
就有可能嘛，你就会知道好，那不然再差也可以办个说明会嘛，就有人会下去了嘛。那毕竟以三字头来讲，相对于北部来讲真的是便宜蛮多的啦，说实在话。而且可能某些投资客他是用其他区域的园区周遭生活圈的价格在看这个区域那相比较之下一看就觉得甜了嘛，
对
就有可能买了嘛。但是说实在话，我们之前讲说高雄在前面一段时间它的涨幅有点受限嘛甚至有那么一点 点点，好像价格力道还禁不住的感觉啦。所以当时我们讲嘛，就很多预售案，高雄台积电生活圈那一区啊，哈，
四郎道
还在四字头嘛，对不对？
嗯，
但是他在去年十月的时候，他开卖就三字头哦。那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有些新闻有点像？你就会发现有些建商悄悄的在修正价格了，那价格高的呢，反而变垫背了，对不对？我只要比他低，我就卖得动。而且以他这个案子来讲还卖得快耶，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让其他建商看了以后也觉得说，诶，那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呢？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才卖得动的话啊，你不要说今天不调就突然卖光了，如果都要调一下就突然卖得动的话，那这个房价下修就看得到咯。毕竟你这个三字头四字头这个数字这个已经有一个一码的差距了嘛，对不 对，所以后续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啦，就是说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新建案他愿意在价格做微微的修正，然后让他的这个销售的速度更快，那我们就知道现在市场实际上到底买气如何了嘛。
那如果他这样房价有缓缓的下修调整，会造成房市比较健康吗？
对买房子的人可能会身体更健康一点啦那对房市来讲我觉得也是啦，因为其实现在真涨太快了啦，有人说超涨很多，但我觉得其实那个价格会上去就真的其实是它有一定的购买力在，那你要说是刚需也好，那不管怎么样它就算买下来的，甚至投资都可以，但是它愿意去买下来，那市场就有这个需求，那不管它是买来住还是买来放，就它想要买有这样的需求，价格自然会上去，但是一直上去会上去到它动不了啊，那真正更大的市场多数的自住客如果都没有办法买，就是盯了也盯不出来的话，那当然是不健康的啦。对，你的房子只有投资客或是有钱人才买得到才买得动的话，那这些人不买了或这些人买够了你该怎么办？
对，
我们一般人比较多还是这些有钱人比较多？
一般人，但有钱人也很有钱。
对，但有钱人好像感觉也不少真的要稍微健康一下，那个价格我觉得是稍微要微幅的稍微下修一点点，是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点，而只能说比较健康，你不要骂我哈，不要说哦这样子房价就很健康，不是比较健康哦，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点，但是大家还是要个底啦，以台湾长久的经验来看啦，房价要真的崩盘要跌其实不太容易啦，它后面其实是不是暴涨它也会慢慢缓涨，它如果要跌它也是小小跌，不管它跌得很急促还是跌得很缓慢，但跌的跌幅大概不会比它那个涨幅来得更凶猛啦，目前还没看过啦，那也许我们会看到，但是以以往的经验比率来看好像比较低一点点啦，就是这一点你可能要去想一下，所以专家说你如果可以的话赶快进去 啊这个时候可以买，如果价格愿意修正那你就赶快买啊，那我的看法呢，对啊认同，
还是要多看看啦，
对，这也呼应到我们前面几集讲嘛，就是说有些预售案可能会先于成屋案开始修正，修正就顺销了嘛，
没错，
是不是？这有可能就是现在在多数非热炒蛋黄区的这些区域有没有核心密码了，
那很聪明耶，
稍微降价一点就卖得动了嘛，对不对？好，那祝大家顺销，也祝我们的听众能够趁这一波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房子啦，OK， 好了，下一则。
去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平均地权条例上路了这件事情，因为会包含到预售屋禁止买卖嘛。但是也有很多人说预售屋禁止买卖，那为什么房市还是有一些那种很热销的情况？那这些条例到底是打到谁呢？就有一则新闻想来跟大家分享。
好，
预售屋净转打到谁？全台预售屋涨幅 Top 10 揭晓，四县市涨幅破一成。在当今房价居高不下的社会，预售屋因为相对较低的首付要求和分期付款方式，为投期款准备不足的人提供了拥有自己家的机会。观察了近三个月的预售屋热门关键字，看看大家都在讨论些什么。政府呢，为了抑制房价，从去年的7月1号平均地权条例上路后，预售房产的投资热潮虽然有所降温，但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推动，预售市场依旧吸引自用客稳定买进。那根据统计呢，去年全国的预售房交易量仍达到了 10.6 万件，年增率高达 27%， 且成交揭露的金额达到了 1.7 兆元。那观察近三个月讨论预售屋，网友在探讨平均地权、转售、涨幅、房价、从化区、园区、建商、捷运、房贷等热门关键字。网友表示，平均地权没有把房地涨价全数归公，不算打到要害。预售屋禁止转卖，投资客无法炒短线。预售屋适合手头现金不多的人，不然新成屋随时可以住，谁不要呢？那有些人认为平均地权条例能有效的抑制投资客炒房，但也有网友对于政府的打房政策效果提出疑问，认为房价要跌大概只有新预售开的比旧预售还低才可能发生吧。那 这个原PO呢，他就观察现在预售进展后，买预售的人必须要等到交屋后才可以进行转售。如此一来，建商不怕买旧的预售屋的人来竞争抢买家。建商在四五年期间同时推进多个施工中的预售项目，一旦其中一个建案销售情况佳，建商便可以将下一个建案涨价卖。建商呢，等同可以安心一边盖一边卖，让原PO就不禁的好奇发问：预售进展是不是故毛处长呢？那这一个贴文呢一出来，网友的反应就很两极。有网友认为，你以为打房政策其实都是炒房政策，我在竹北看房子也觉得房仲有在控制案数，进转是对建商的好处大于坏处，建商呢最讨厌投资客还往外边乱价格了，本来炒房主力就是建商跟地主，短期投机客根本影响不大。那也有网友认为，近预售转约导致房仲退场，现在呢根本涨不起来。那根据新建案统计，近两年全台预售案房价涨幅前十大县市，若以成交均价来看，蛋白县市多数有不错的成长。那根据新建案统计，近两年全台预售案房价涨幅前十大县市，若以成交均价来看，蛋白县市多数有不错的成长。前十名排行中就有四县市涨幅超过一成，包括了基隆市位居第一，台北市位居第二，第三名则是宜兰，第四名是花莲。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前十名排行中，六都加新竹市仍占三席。那我就想问老吉尼，你觉得平均地权条例真的有用吗？
刚才上面很多那个网友在那边讲嘛，就讲说这样子好像没有打到要害啊。
对啊，感觉是在帮助建商。
对，然后或者说短期投资客啊就已经不能炒了齁。
对。
那也有人觉得说，因为不能炒了，房价应该不会涨啦，对不对？
嗯。
这个我们前面几集其实有聊到。其实当时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有影响，尤其在202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房市景气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那2023年上半年一开始开春就跟大家讲说要实施平均地权条例，所以其实上半年是冷飕飕，然后呢再来就是在7月1号之前，有一些可能真的是自住买盘比较多啦，他也还是有一些投资的啦，就觉得说那至少我在实施之前先买，我保留一个我至少可以换约的权利。
嗯，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小部分的人跑去买了，不多啦，但过没多久8月份又新清安了嘛。
对啊，
其实讲实在话，最大的问题是在新清安，你没有新清安的话，没有，其实这个平均地权条例下去有没有，其实是会有影响的，是新清安帮你打了一个强心针一下，
可是他也是想帮助年轻人买房啊。
对，以及当选啊，不，
你会被骂。
那不管是什么考量啦，要当选，要让人民感觉到幸福啊，
嗯，
对吧？你要让人民感觉到幸福，你才会一直当选嘛，
嗯，
是不是？你去选别的东西，你才会当选嘛。所以他们这样做也不能说完全错啦，对吧？他至少让部分的人感受到幸福了，
买房的人已经感到幸福。
对，那事实上，其实这段时间没有，当平均地权条例实施之后，没有，已经不利任何短期炒作了，投资客短期炒作的都没有了，去炒那些价格的没有了。那为什么价格还会上去？除了新清安哦的威力之外哦，也代表一件事情，真的有蛮多自住买盘真的跑出来买房子了。
嗯，
那个时候是不是讲说这个又要再讲一次？当时是讲说新清安哈，要公布，在去年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如果八月份新清安真的公布的话，然后实施下去的话，成屋市场会涨，预售市场也会跟着涨，
嗯，
那个时候就有人讲说预售不可能啦，那是在用在成屋上面，我觉得就一定会。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是因为贷款上限定了以后，成屋市场价格一定会上涨，
嗯，
他一定会往那个金额去靠拢。那去靠拢之后，有些人开始买不下去的时候，就譬如说我今天20平我也往1000万靠拢，那我25平的该怎么办？我就会超过1000万了。那我30平怎么办？那我可能就超过1500万了，我只是乱举例啦，我没有实际预算，他金额会更高。那当他25平1500万，那已经跟预售屋差不多啦，那预售屋又有优付方案，那我为什么不买预售屋？
对耶，
所以他一定会推动到预售屋嘛，因为预售屋说，哦，可是我的房子之后盖好会比他新，然后呢我又用比较好的建材，至少是现代建材，不是老旧建材。
哦，对，建材真的越用越好。
对，所以我的价格可能原本是1500的，我现在可能要调涨到1700，但是我给你优付方案，哦，你前面就很轻松付，你考虑一下好了，你要那个1500买旧房子还是要1700，我让你轻松付，
我要新的，
就有可能会来买新的嘛，那会不会就带动到预售市场了？你懂我意思吗？
哦，懂了。
预售的25平涨到1700的，那预售的30平应该涨多少？就以此类推，推过去了嘛，嗯，哦，它就会推过来的嘛。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你房价在涨，真的是蛮多自住买盘出来的，因为已经不适合短期炒作投资了。
嗯，
你长期持有那就长期持有嘛，那也不能说它是短期炒作嘛，长期持有他也不希望买贵啊。
对啊，
而且他也不可能买了以后马上就卖给你啊，对啊，他也跟一般的自住客希望买便宜一点点啊，他出租比较容易获利嘛，对不对？嗯，假设他是要拿来出租的话，或者他只是拿来自产，那可能就是买的留着 着嘛，啊，也不希望它太贵嘛，你至少合理价位，你不要虚涨价格给我嘛。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的确有蛮多的，正是自住的刚需。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去年下半年吹出来的买盘都是实际买盘啊，就是说实际拿来住的啦，自住买盘啊。
嗯，
但是这个也是新青安的威力啊，新青安威力强不强？强。你现在看起来你就知道它有多强了。你从去年下半年延续到现在，你感觉房市好像还有一点温度，价格还有点支撑力，就是因为新青安。就是因为要让人民幸福。
确实我现在也因为新青安，就是有很多人会来找我讨论，我才知道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人想要买房子。
嗯，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啦。
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说要当选这件事情，哦，到底是不是有攻击的意思，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有，因为你总是要让人民幸福你才能当选嘛。
对，
如果你让人人都用得上新青安，而且可以买得到房子，那你就太厉害了，大家都幸福。如果做得到的话，
啊，
那很厉害了。哦，但是如果说只能做到一半，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行，不行的人一定会骂你。
没错。
哦，所以这东西就一体两面，就看你刚好有没有受惠到。那也许你也是符合的，只是你不愿意下去买。
嗯。
哦，你觉得房市你不看好？结合我们上一则的新闻，其实我觉得本来去年该稍微盘整降温的，没降，打了一剂强心针，然后这个强心针的药效呢又是三年，但它的药效是慢慢减弱的，就也就是说应该还是可以在上半年的时候好好看一看，
嗯，
下半年有机会进场。
好，
然后就是该把握你进场的时间要好好把握，就不要浪费掉了。好， OK， 来下一则。
大家呢如果考虑到买房子这件事，一定很常人会听到别人跟你讲说，哎呦你就先求有再求好，然后你可以先买小的之后再慢慢买大的啊。
你刚刚干嘛讲得很心虚？
那这个呢我就有看到一则新闻想来跟大家分享，嗯，到底要怎么样买房才是最好呢？
好，
以小换大是骗人买房话术，他接残酷现实，赚的少别妄想。小资买房呢有一套理论是先求有再求好，建议投期款不足的买方先买较小条件较差的小房，未来呢等增值后再换大的。但就有网友在论坛购物版发问，如果第一间房条件不够好，势必不好脱手，那要怎么换房？那就有网友便认为这套理论是话术，是为了骗不懂的人赶快买房。那有自住需求想买房的网友提出疑问，大家普遍都认为先求有再求好，以小换大，未来再换房子。可是如果当你买的第一间条件不够好，势必不好脱手，那怎么换房呢？雨墨还强调，如此的换屋模式还是得回到先用投资的眼光来挑房，因此充满了困惑。然后就有网友呢向原po直言，以小换大就是骗不懂的人赶快买房，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收入，收入没有增加也别妄想了。还强调自己不懂被骗买烂房还要期待有人接手吗？另外也有人同样认为，这段话就是建立在你自己的房子会涨，人家的不会涨而已，骗人家买房而已，不然就是从蛋黄搬到蛋壳或是新房，改买中古才有办法。那也有网友表示，过时的观念在这个年代已经不适用了，并举台中为例，以前的房价一年可能才几十万元，小房卖掉再换大房，不过贴个200万，现在呢可能要贴个600万元才能换大的。因此反而建议有能力的话就最好一次到位，没有办法到位的话也尽量选择可以满足需求的房子，在这个世代价差只会被无限的放大。那针对原po对于要不要用投资眼光来挑房，网友也提及，房子呢本来就是刚需加投资两种属性都有，当然要一开始就先看好后面能不能脱手啊。他还强调房市是5倍杠杆，小房卖掉大房投期款直接有了。更有网友表示，不管如何都比完全不买一直租房把钱送给房东付房贷好吧。那点醒了原po，买房不可能不带任何投资眼光，因为就算是自住也一定希望房子保值。那也有网友正面的鼓励原po，持有小房后就算房价十年不涨还是有个家，就算薪水长期不涨多存个十年还是会有个2到300万的现金，只是房市涨是所有房都会涨，涨多涨少而已。但若看上更高总价的物件，那还是请你努力增加你的年收，或是找个好队友努力看看哦。那针对这个呢你要怎么看？因为我有一部分有点认同他们
啊。对啊，那有些东西讲的是也有道理的啊。虽然说大家都在讲说先求有再求好嘛，对不对，
嗯，
你不要一下去这个过度放大你的梦想嘛，对不对，
嗯，
但我们之前一直有讲过，你要挑小房你要看啊，你不要那种蛋壳的小房跟你随便包装一下，结果你买下去了你脸就绿了吧，
就要变成是那种古代诗人。
对啊，但里面有些地方我也有觉得不一定这样看啊，因为你看其实现在有很多区域啊，它发展起来之前你根本不想去的，
嗯，从化区嘛。
那假设你今天在，你不要太差，你不要现在就先买在一个没有未来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核心地段，你好歹要知道它是至少有一点点
重大建设呢，
对的蛋白区嘛，
嗯，
你不要买在蛋壳啊蛋壳啊 这样子。你买在这个是至少它可能未来有点建设，或是它有点工作机会的蛋白区的从化区。
嗯，
你买小房子，等到未来它可能发展成熟，它房价上去了。
嗯，
你可以再到新的从化区去、
哦、
然后买比较大的坪数嘛。
嗯，
那当然没有错，你可能还是要等啦，还是要等它发展起来啦。当然没有错啊，它像里面讲的说、哦、你就可能蛋白换蛋壳，对，你可以这样讲，但你也有可能是从成熟蛋白换到一颗新鲜蛋白那边去，就看你的眼光是怎么样了嘛。
嗯，
就看你怎么选，这很重要，最后还是你怎么选啦。
嗯，
那说这个是骗人的话术其实也不一定啦、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是一直想他卖你房子的人，那他这样跟你讲的话，那可能是有这么一点意思。
对、哦、
但如果说有的人跟你只是这样讲的话，其实他也许没有把整句话讲完，因为可能整句话讲完很冗长。那先求有再求好，这有点像一句 slogan。 Nike 的话 Just do it， 那要 do 什么？它就是一个有点像口号，但是你自己要去慢慢的品味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先求有再求好，好，那你要先知道你先求有有什么啊，你不能有在一个没有办法让你能够求好的嘛，对不对、
嗯、
先求有再求好，而不是先求有定能求好。
哦，对，
你懂意思吗？
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你的有很重要，再来是再求好的这个过程中，再又代表是你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再努力、
嗯、
让你怎么样去可以求到更好的。而且呢这个好又有很多种定义，以你现在买你觉得我在市区就好，但是也许可能你年纪大一点，我不一定要这么市区，
想要在郊区、
欸、我就觉得、不一定要郊区啦、
哦、
就不一定这么市区啦。
嗯、
哦，可能太挤或太脏太乱，或是太多摩托车，或是太多这种小朋友在下面，然后或是音响开很大声，
安静的住宅区
啊，就是你可能觉得这样舒服嘛，对不对、嗯、对你来讲是好了嘛。可是再老一点点你又觉得、哦、房子太大不好，
好像小一点刚刚好就好、
对，又要再小一点点，这个会有阶段性嘛。因为他比如说你老到一个程度只剩你夫妻两个人的时候太大，那很多男生是不打扫的嘛。
哦，
啊，老婆在打扫
很累
耶，很多人骂、啊
嗯、
哦，哎，你整栋透天叫我扫很累呢。啊，你不要说透天啦，或者说大坪数啦，扫起来很累啊。那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们是不是换稍微小一点点的？
嗯，
那这时候你的大坪数换出来，你去买小坪数，又回到偏市区啊，医疗也还不错，然后又有市场，就跟你生活你觉得能够接受的地方，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怎么样是好，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的好的立基点是跟你此时此刻觉得的好的话，那也许你等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你想法会不一样。
嗯，
我现在要市区，我要离工作近，什么餐厅近，朋友聚会近。但如果你有小朋友了呢，
跟学校或公园近，对，
你会这样、哦、我要带他们去遛，
因为上学那个路途真的太远了，尤其塞车，越近越好。
那尤其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不一定有想说我一定要离全联很近，
嗯，
那你可能到了一个年轻，我觉得、欸、其实离全联近蛮方便的，
楼下就有。
那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哦、我想要可以买菜的地方，
我想要 7-11 就好，
对，是不是嘛？
哎、欸，好像是哎、欸。
所以你的需求会不一样嘛。你现在看你问一个二十几岁的少女说啊，我想买个房子送给你，你想住哪里啊？哦，我想要住在一个可以买菜的地方。你
们那他蛮成熟的，
你们脑子扒下去一定是讲说啊，我想要在旁边可能那边有星巴克
shopping mall 啊、
欸、可以 shopping mall， 然后旁边有星巴克，我可以偶尔到对面喝杯咖啡，然后用我的这个 Mac 然后在那边上个网，然后听听个音乐，对不对、嗯、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对不对？等一下可以跟朋友去逛街啊，晚上可以跟朋友去哪里吃个餐厅，
嗯，
然后再回来，然后我需要有能够有捷运。这是二十几岁会想的吗？可能到三十出头还是会这样想啦。但是你在年纪再大一点，哦，没有，要买那个菜啊，不能每次在这边啊，星巴克的牛角面包就不能每天给小朋友吃一样的啊。
嗯，
我可能想要有那种早餐店啊，然后我要可以买这个蔬菜煎个鱼嘛，给小孩子吃鱼啊什么的、嗯、你想的就不一样啦、啊、
对、
啊、所以也不能说它完全是话术，但它绝对是有话术的成分在。
嗯，
但它也提醒到一件事情，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你一直用投资角度去看你的自住房，
嗯，
那你很难买。但是到底又有谁能够完全把投资的角度拿掉呢？刚刚这个袁坡他还没有买房还在抱怨房价很高的时候，就已经在想说他的房子将来不能跌还要涨价了。
对啊，
那你觉得房价怎么跌？
可是如果真的要自住的话，你就房价涨不涨比较没有关系。
对啊，因为他可能想要换屋啊、
哦、
他想要换屋，他不希望外面的房价涨太快，就他换屋他追不上旁边的房价啊、
嗯、
但是我刚才讲的是说他的心态是他才正准备在考虑买房，还没有真的买下去房子之前，一边抱怨着房价太高很难买到他想要的，但又一边希望他买到的房子价格不能跌还要上涨，让他能够赚点钱买旁边的房子。那等他买下去以后，他不就跟说买房的人一样都希望房价能够 hold 住了吗？最好能够有点上涨了吗？那如果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想，那你觉得房价好不好跌呢？
不好跌。
如果说你有办法的话， 其实讲实话，你不要说这是不好，因为当你成为有屋主的时候，你也会想法一模一样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说这是不好的了。就像以前小时候人家在讲说这个哈，等你自己做爸妈就知道了。
嗯
哦，就小孩子很叛逆或干嘛，然后你会一直忍不住想要关心他，可是当你的关心他都觉得是很烦的时候，结果等你做爸妈以后你真的知道了，那你能说这个是错的吗？
也不行啊，
只是立场不一样。
对啊，
对，那你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啊，那天下父母心，父母心就是会这样子，就是会担心小孩子，不是说他一定是很严格管他，他一定会担心小孩子，这是正常的。
嗯，
就像是很多人当他买了房以后，他真的不希望自己的房价下跌。
对，
如果所有人都不希望房价下跌，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家的这个意念 hold 住了因为没有人来随便降嘛，所以房价可能希望他崩盘的哈，我们还是稍微冷静一下，把这东西分析完后了解以后，觉得你要知道，除非有一些重大的事件，不然的确在台湾房价看起来是难以跌到你理想的程度，它会下修但很难跌到你理想要的这个数字。
嗯，
除非我们经济崩盘，大家都不好，没人要买房子了，那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过得好，
大家都会很困苦，
哎，这个时候房价下来也没有人买得起房了。
嗯，
对不对？因为搞不好宁愿要一碗饭也不要买房子，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当你认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选择在一个比较相对买方市场，买方占据优势，然后或是说比较好谈的时间点，你可以去谈。我们在留言区有一些朋友讲说，哦，他当时在买房子的时候有建商给他建商贷，
嗯，
啊，或者说有人给他怎么样的分期，很好。
嗯，
如果能够去谈，当然尽量去谈，哦，能够拥有你自己的房子当然是最好的。
嗯，
好，前提是你想要有房子啦，
对，
你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啦。但他后面有讲说他靠房子赚钱的东西，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讲。
嗯，
啊，对，因为投资房子的朋友也很多，啊，有人赚也有人赔，啊，有人时间里面七间赚三间赔，
嗯，
啊，但也没有间间赚的嘛，对不
对？
对
啊。
但是的确啦，在过往的经验当中，靠房市赚到钱的的确是不少啦，哦，这个也让大家知道实际上的市场状况是这样子。那你喜不喜欢这是一回事，但是你知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知道市场是这样子我不喜欢，但我不可以假装不知道，我认为市场不该是这样子。
嗯，
哦，我认为市场应该是我想象中那样子，那你跟市场脱节的话，那可能就会自己吃亏了。 OK， 好，来下一则，
房市买气回归了吗？让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留意四大趋势，这因素让炒作区压力大。台湾房市呢，在经历了2020年全球量化宽松，大量资金潮挹注下，房地产市场热潮再现，短期投资炒作再度死灰复燃。政府积极祭出打炒房政策，抑制短期投机炒作。近两年在升息、房市政策与经济成长趋缓等因素下，房市买气已逐渐回归正常供需。那么未来房市又有哪些趋势值得观察呢？首先，小宅化的现象将续行。专家说明，随着经济因素与社会环境的改变，许多已开发国家正面对生育率骤降的问题，而台湾呢也不例外，与邻近的日本与韩国更是在全球生育率排行的末段班，少子化的状况日趋严重。那根据内政部统计，2023年底平均每户人口仅 2.53 人，创历史新低，社会形态已逐渐往小家庭靠拢。那在这样子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购屋房型的选择上。根据统计，六都和全台预售屋交易格局比例在短短的三年间，两房格局的占比已经超越了三房格局，成为当今预售屋市场的主流房型。在每户人口逐年降低加上房价上涨的交互影响下，小宅化的现象日益明显。第二，都市集中化。台湾城乡发展确实不平衡，偏乡的生活机能因人口减少而日渐衰败，而都会区则会因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医疗设施、大众运输等相对完备，加速吸引偏乡人口移入。尤其当高龄人口越来越多，都会区能提供更加完善的医疗照护设施以及更便捷的生活品质，势必也将成为吸纳人口的诱因。那根据2023年六大直辖市加上新竹县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来观察，七大都会区交易量占全台的比例高达 83%， 比例相当的惊人，显示都会区完善的生活机能带来的磁吸效应，影响着民众购屋区位的选择，持续吸引着人们往都会区迁徙，都市集中化现象日益明显。再来第三呢，是房市以自用撑盘。专家认为，近几年来政府推动实价登录 2.0、 房地合一 2.0， 同时实施了五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平均地权条例修法来抑制房市炒作，透过重税政策限缩打炒房，促使短期投机客退出市场，同时也让自用长期资产族群能有更多 的好屋可以选择，加上政府为减轻青年房贷族的生活压力，推出新青安优惠贷款，让自住买盘稳定，成为支撑房市的有力动能，长期而言也让房市正常健康发展。最后呢，则是供给过多，从化区恐怕更难区划。近年来各都会区在资金潮、科技产业聚落与人口移居等议题点火下，各大新兴从化区退案热络，建商大举插旗，而投机客也积极的抢进，房价急速被拉抬而大幅上涨。但在平均地权条例修法上路后，限制预售转售，投机退场，预售屋市场转以自用为主力，若是机能不佳或是过度炒作的从化区都将承受最大的压力，未来恐怕更难去化。综合上面所说的呢，在社会经济环境变迁下，预期未来房市将呈现小宅化、都市集中化、自用撑盘以及供给过多从化区难去化四大趋势。那接下来呢，就想问问老吉你怎么看呢？
这个四点其实我们在2021应该三年前吧，我们就有聊过了。那四点当中有三点我们看法是一样啦，但是有一个他说是自用买盘撑盘，这个当时我是没有提出这样的看法。然后小宅化是的，没有错，就是因为你的价格上去，在你价格上去，然后呢社会的这个变化哈，就是说大家就是小家庭为主，然后小家庭喜欢住新房子，
对，
那感觉才会比较幸福。住大家庭里面跟大家族一起住可能很痛苦，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你痛苦长辈不痛苦，现在呢是长辈也痛苦
你也痛苦。
对，因为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岳父岳母年纪大概就跟我差不多，应该比我再大一点啦齁，那这个年纪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喜欢跟长辈住，只是我们没有的选择，没有办法，好像你不跟长辈住会被骂不孝，
对
哦，社会的压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当然会提看是不是可以搬出去住啊，但是呢没有很好的机会也许就不提了，
但是也会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搬出去住。
哎，没有错，我们就不喜欢这种大家庭这种哎拘束来的感觉嘛。那现在我们可能准备要做不管是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啦，不管啦，虽然说我还离这个有点距离啦齁，但是我知道的大概可能就是我学长齁，他们也没有很喜欢跟小朋友一定要住在一起，他们有他们的习惯，我们有我们的习惯，哦，这样互相迁就很尴尬。啊，不如就搬出去住好了啊。所以小宅化不只是新婚夫妇会买，其实有的时候
爸爸妈妈也会想买。
对，我可能我旧的大坪说啊，那么大间烧起来也累啊，也不一定会回来住啊，不然我也小间一点好了啊，那大间呢，不然拿去卖嘛，啊，不然拿去租人嘛，哦，所以对于小宅的需求，我觉得会提升。OK， 那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啦。好，再另外一个，他说都市集中，因为我们有一集在讨论这个少子化，然后那时候提到日本是不是有很多村子是灭村的，
对，
对不对？哈，哦，你要去继承那间房子，没有，你只要花一块钱啊，但是你要接下来要缴税很辛苦，所以一堆房子没有人要继承。
对。
啊，大家都往市区去集中。我那时候就说，其实如果说真的台湾少子化的话，未来也会像是这样子的状况，都市化、都会化，这点我们看法也是一样的。那再来他说以自用买盘支撑，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并没有平均地权条例的这个因子在，但是现在有的话，我的确觉得短期炒作
比较难，
真的是赚不到钱了，哦，而且基期又高，那你要说长期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是在中古市场，
哦，
就是说你长期自产啊，拿来出租啦，中古市场会有，那预售市场会不会有呢？也会有一点点啦，但一定不多啦，哦，因为毕竟关系到你取得成本嘛。也就是说自住占多数，但是长期自产或者是长期的投资客出租的这种包租公还是会有。
嗯，
哦，因为毕竟房价上去了，还是有很多人买不起房要租房的，
对，
哦，所以一部分走出租的去长期持有的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也是会有，哦，不会只剩自住买盘啦，哦，但他应该也不是讲说只剩啦，他是说自用去撑场啦，对不对，那比例上自用会比较大一点点，的确没有错。那再来他讲说供给过多的从化区难以去化，这个我们在去年跟前年一直在讲，2022年那个时候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有聊到这件事情，哦，就有很多过度包装过度涨的一些
从化区，
哎，就是说卸了妆以后你会吓一跳的这种蛋白区，
嗯，
对不对，你可能化妆前一天啊在夜店看都很正啊，就哎带回去之后隔天卸了妆你不认得它，
嗯，
哦，那这种你就要特别小心，你要去好好思考说到底这边是不是有未来的发展，是不是有可能人口移入有工作需求啊，不然只是包装来包装去的话，你可能未来的这个去化真的是难上加难。 除了建设公司在去化南，你买在那边想要转手的投资客，那时候当时有一整批这种超级新手投资客嘛，哦，对不对？可能核心蛋白区，蛋白区哦，核心的蛋白区他买不到了，他买蛋白的蛋白，或是蛋白的边边到蛋壳了，所以后来开始有蛋壳蛋核区出来。
对，
这种词出来，
对对对，
就是已经买到太远，那这个你希望能够去做去化，就是说你要拿个转售可能就比较吃力一点点，但你拿来住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可能住的成本也就不算太高，也不过也难讲，当时搞不好已经这个超涨了，可能后面看起来也会觉得有点贵，但他上面讲这四点基本上我是认同的。但这边就要讲到一点，就是有些人讲说啊，少子化了啊，都会化了。我们那时候之前在讲，刚好想到嘛，就之前我们在那个讲少子化的时候其实有讲，就是当你都会化都市化往都市集中的时候，你买房子价格还是会往上去哦，而且会越来越贵哦，
因为蛋黄就这么小。
对，不一定说是蛋黄，是很多人想要去买的地方，你地才卖得出去嘛。我们现在先想象我们是地主，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更快。你想象你是地主，你的地如果在荒山野岭没人要买，那你当然是不用想说要卖掉嘛，对不对？但是你的地刚好在有人想要买的地方，我不一定说它是完全的这个蛋黄哦，它可能只是不错的蛋白哦，但是你的地是有建商想要跟你买，请问一下你是地主，你想要卖多少钱？
我想要卖很贵，
是正常嘛？是不是？我用现在来看啊，我起码我要有个几亿嘛，对不对？不管我的欠的债还一还嘛，自己买一栋房子嘛，买跑车嘛，是不是？然后到国外旅游嘛，到国外自产嘛，对不对？什么赌债啦什么的，就要还一还啊。然后最好我还给我这个谁谁谁好多少钱，给那个谁谁谁多少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好爽哦！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觉得你要中大乐透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就想要提早退休，
对不对？假设你今天换个立场，就你就可以懂了。有人要你的土地，你是那个地主，你就不会卖便宜了。你这个土地卖掉以后，你不是只求一世啊，你会想要求三世不愁吃穿呢、欸。是不是？你开那个价是哦，三代最好都是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你一定是这样想。当然想是这样想啦，人家会不会出这个价格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嘛。
对，
你的心态，如果你是地主，你都会这样想了。那其他地主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大家都是人，大家都一样。那地主地卖的贵了，建商买贵了，他风险高，对不对？那你觉得他会要想要赚少吗？
他会赚更多，
土地是那很大成本嘛，对不对？他还要再另外营建，而且你不知道未来的这个营建成本到底会是涨成怎么样。对，我只能觉得说这个工应该是越来越难找啦。
对啊，
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这个价格会不会再上去？
会。
那只要有人要的区域，我先讲土地它就涨了，那房子盖上去当然涨，那你要去买房价不涨吗？
会涨很高。
所以你觉得未来如果说多数人想要的地方，房价会因为少子化下修吗？很难哦。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那个时候的地主在卖地哦，他在想的说他三世不愁吃穿啊，是用当时的通膨来看的哦。假设到那个时候是500块才能吃一碗牛肉面的时候，那你相信他开的价格可能是天价，以现在来看是天价咯。对，他一定依照当时的物价状况嘛，对不对？他去思考嘛。所以以每一年政府希望的 2%到3% 之间的通膨来看，你觉得那个时候的土地价格会怎么样？
应该真的会很高很高。
对，如果你是地主，你天天就很爽哇，到时候要，但是你今天不是地主。
对，我也好想当地主，只能在梦中当了。
对，那就没办法了。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性的部分啦，大家只要了解就会知道说啊，为什么都会化都市化人口老化以后少子化以后房价可能它未来还是继续上涨的可能原因就是这样子了。
因为我最近去日本，然后我就觉得去的地方刚好就是都市跟乡下的那个差距非常大，我只是开大概10分钟就突然从都市变成一片田的那种可怕的感觉。
对啊，就是把土地还给自然啦。
那之后台湾也会变这样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如果少子的话很有可能。其实因为你在日本很多年嘛，那你之前待的时候是在那边是比较偏市区的地方嘛，对不对？
完全都会区。
对啊，那你这一次自己去的话，你是可能有到一些比较旅游景点的地方，是不是？
就是比较当地人会去的地方。
对，所以你就有感觉到这种差异嘛。对，
对，
对，
因为我是去九州，然后就跨越很多县市，基本上北九州都有去到。然后就有一些日本人会跟我聊天，然后他们听到我是从台湾来的，他们就说你是台积电员工来这边工作吗？突然就感觉好像觉得我消费力很高，然后就是笑脸迎人接待我。
所以你看嘛，因为台积电去熊本嘛，连日本人他自己都知道啦。
而且他们只要听到台湾人就说你是台积电的人来这边工作吗？
那你就假装一下。
我不是啊。
你就假装一下无所谓啊。
我装不出来啊。
又从侧面证明一点台积电的功力不只在台湾有效，在日本也有效，
是日本的大发威。
的确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